第四十章，公主环。经过那次广告牌掉落事故后，我们并没有再遇到别的什么意外，倒是江泉主动联系我，问那台一星游骑兵是不是被我拿走了。他实在想不通，一台40吨重的机甲是怎么被我悄无声息就搬走的。我告诉江泉，很简单啊，我把你给的那张机甲卡牌放上了冒险棋盘，然后对应的一星游骑兵就被传送到棋盘世界中，还被敌人打坏了，现在正在修理呢。江泉的眼皮跳了跳，没好气的应道，
吹，继续吹，我要是信你，我以后就改姓孙。
说罢孙权挂断了联系，我却只有耸耸肩叹息，哎，这年头随便乱吹牛都没人怀疑，怎么偏偏说实话就是没人信呢？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超能装甲兵团的后勤科研部传来了好消息，一件新式防御性装备实验成功了。哦，对了，顺带介绍一下，咱们的科研部共有5名骨干成员。首先是部长李兰博士，他被称作科学界的鬼才，在多个领域都有重大发明成就，尤其是纳米技术。而他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烧烤配啤酒，所以小龙又叫他烧烤博士。其次是科研部的副部长沈氏，人称沈军师、沈氏大魔王。还有我的爷爷出任科研部的总工程师，负责各种机械零件的装配和测试工作等等。除此以外，大胡也是科研部的技术支持和总顾问，小扎则充当科研部的垃圾桶，简单来说就是各种放射性元素和实验废料都可以往小扎的嘴里塞。这一次科研部的发明就是从夏京哲送我的护身符手链中得到的灵感，制作出了一种光能手环，只要遇到危险就能释放出一层光能防护罩，将佩戴者包裹其中，每天也不用充电，佩戴者就可以自动吸收阳光补充能量。除此以外，光能手环还可以和坦克徽章组合到一起，就像表带和智能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，通话和 3D 视频联系也更方便了。